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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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谈这个哈，其实我打个妄想。妄想就是因为一直在想说怎么样的学习让大家在心在法上能比较能直接用心，然后因为我讲然后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讲完马上问答，这样比较刺激一点，这样学才有用，不然人学完好像学完下课我又带走了，哎，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强调就是学习要有效果，不然这样一直浪费。就是效果就是，看我们来安排一种叫做特训班。今天我们讲这一段，就来问考，看大家在懂不懂？直接讲一段，就是那一段要把它弄懂。这样是不是还比较刺激？这当然事前会做身体检查，心脏无力的暂时不要进来。好，开玩笑。好，我们现在来谈哦，大家这个有时候自己必须要自己再去消化，帮我这样讲，你们一下子在上课当中一下子要接受。如果自己都没有去了解啊，或是去熟悉啊，我这样讲，你们一下子还是不容易懂。我们这里面有十种舞蹈，那一个是闻、意、志向，对不对？不动啊啊，然后不是闻、意啊。作意啊，文意作意啊，这个不动志向共相啊，染尽客无不无高，是不是？那这个是我们所容易看到的一种，我不是跟大家讲吗？因为他在讲舞蹈，反过来他就是蹈，那这里面背后它形成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果从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完舞蹈，那你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舞蹈，而且是里外要熟，里外熟的话你就比较能透到这里面所要谈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谈到说，舞蹈行总义者，为由文舞蹈能正通达止观二相，接着由意舞蹈能通达能正通达诸颠倒相。所以这个我们前面有大约谈一下，当然这个里面有时候文啊要说啊，有时候会比较取其特殊的地方，或者它的比较我们讲特胜处啊，比如说你它这里包括由意舞蹈能正通达诸颠倒相，其实颠倒也包含其他，对不对？那这里为什么由意颠倒特别强调？因为我们会在那个闻、意、会这里面的一个实质内涵，因为它其实是互相的了。我们今天一个形成一个观，我们就一个概念，概念闻嘛，闻不是要有词，还要连续的，必须前面不是讲说。这个不能，比如说眼睛 你们一个眼啊，讲了很久才有金，但我怎么知道你在讲眼睛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它有它的意思，文字要形成的，单就文字，但文字要形成的时候，往往背后有它的实质。其实这个实质也不一定实质，但我们在讲一个东西，我们自己内心里面会针对这个文赋予它一些实质。有实质的东西，我们会人会习惯给它一个沟通，给它一个沟通哈。就是我们在像比如说时代在变化，某些经验我们就开始创造语词，因为有一些实在的一个经验，我们会创造语词，或是有语词借着沟通形成一些认知，是不是会这样？会。所以它其实是连结在一块的。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很多的沟通啊，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其实你的认知跟我的认知不完全一样，但因为在现实当中找不到标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有些世间人这样了，讨厌，讨厌，有些讨厌可不讨厌啊，对不对啊？可是他一讲讨厌写成文字，那我就不知道。如果这样，那有些人讲讨厌，那感觉怪怪的，那种讨厌不叫讨厌。可是如果都落成文字，那个讨厌就真讨厌，对不对？那你就讲说，其实这两个词如果没有透过其他的条件来讲，我们会依个人解释去解释那两个字。那讲的还蛮能沟通的，可是各说各的。有时候文化。我在讲说，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僧众在跟人家打电话，打了不是的，他就说他们有一次好像说电话怎么样，是谁跟我讲的，讲了半小时才发觉打错电话，因为对方其实情境都太刚好了，也有姐姐也发生同样的事情，讲了老半天才说，他两个能对话那么久，太多雷同，弄到最后才知道是错，太巧合了吧？啊，真的是那么巧合。所以当他们在讲半小时这个过程当中，各想各的，语言能沟通，但情境各个不同。哎，啊，然后就两个能竟然能这样一直平行这样讲，讲到最后才化解。哎，你的跟我不一样啊。后来才发觉打错电话，厉害厉害。不过这也太巧合了，因为两个人因缘差太远，就太多巧合的地方。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沟通里面，其实每个人各含有他的认知，但在有些地方雷同，竟然就形成沟通，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认知一个东西的时候，这种颠倒，我们经常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我们缺少从缘起的角度看。所以我们能不能沟通？可以。但这个沟通当中，我们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在谈话，我们必须要容许这中间其实每个人认知不完全相同。你如果硬要说我所依他就要了解依，我觉得你本身自己就笨。第一个不可能。同样的法听完了，我常讲说今天我要讲一个概念，其实我背后有一些概念，我才描述成这一句话。那你们能接受就是这一句话，我不可能把我要讲这句话的背后所有思想完全倒出来，然后就说我为什么讲这句话。有时候能说再说也是有限，不可能全部倒出来。那你们能接受的就是依个人过去的学习背景能理解的去接受这句话。所以我也知道每个人在听法当中其实结果会不同。以前我在佛学院，这更有趣，我上完课那做个小测验，他们写出的答案，我说我有这样讲吗？才上完课呢，怪不得2000多年后会误解那么多，才前一节下一节就不同了。我就很讶异，我有这么说吗？可是他们就是在现场听的啊，连我都觉得陌生，我有这样说吗？ 所以我们以前在做上课的时候，我们谈了很多，结果我们那个教授讲说，如果当时在那个人作者出来，他一定说你们讲的跟我都不相干，也就是在在谈某个人的思想，哇，谈了好多好多，结果一出来，诶，这不是我的。你看每个人依他的背景，他的认知，他做不同解释，如果瞎子摸象这样，是不是？好，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名啊，本身也是不断累积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会，我现在要讲这个意思是吧？我们在佛法的学习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很严重的问题。我尝试着假设了哈，我通达，我尝试着描述。但你们用你们能力也尽量弄懂，结果中间是不是有隔离的？从此之后，你也很努力的跟大家讲，下第三代的那就离更远了，然后一直传到最后。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很多的佛法观念，因为学到最后，把一些概念给框定之后啊，那很多人学就学这一套，包括应该有的科判啊，那个东西弄出来，把他的思想给扭曲掉了。而这个扭曲掉以后，因为又你又学这一套，学这一套越学越偏，越来越偏，偏到最后不学还好，学的都一旦学就扭曲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一直在强调修学佛法要怎么样，我们要轮胎校正，或者说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是常讲我身体都歪一边，你除非找一个标准来看，如果你看我歪的边，你也歪一边，看我歪，哎，那你还蛮正的啊，因为你也歪一边，我们两个都歪一边，所以就看得正正的，对不对？你必须要找一个正的才能看到我歪一边。像有时候你看我们地球这样是不是圆的？但我们怎么看都是平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更高的标准，大的标准去看地球的圆，所以你怎么看你走到哪里都平的，以你的眼光能看的都是平的，除非你有更高的更大的角度去看整个地球，而且是圆的。但在我们现在眼光可以看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圆的，我们只是看到啊，我们看不到这样而已，但所看到的都是平的，因为你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如何把观念重新再你说回来，那就是回原起处，把它拉回原起处。而原起处在哪里？在现实。你看这个观念的扭转其实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其实是用很多善巧教学善巧要引导佛法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久了以后，这些佛法的概念因为它脱节了，而这些佛法概念离开它原初精神之后，凡听的都偏离掉，凡到学到最后失去原来的质朴，学到最后凡到不觉，凡到学到最后习惯用佛法的概念蒙蔽应该有的抉择能力。那很简单，全部拿掉，回到当初佛法最根本的，这才做彻底的校正，这轮胎才能校正，不然就你歪我一直歪，大家一起歪，就找不到它的根源，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文跟义我们能不能用，他也没妨碍你啊。问题是 就像我说，我们必须一个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了解众生在认知的时候，依他的分别心会起见分相分，他跳不开他的范围了。所以因此我们在展现任何看法，其实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讲嘛，我们现在身上你的一动一静，你的分别其实都是你自身的执着的展现，那只是外行人看不到，内行人一看就知道了，呈现是这样的样子啊。我们觉得那我身体怎么样，身体无辜的，不是，身体其实也没什么无辜了，身体的身上的，我刚才跟一位法师讲说，这个道场我们假如接下来我们还没能力改，这个道场不会呈现你的风格，但假如你逐步有能力改的时候，时间越久，这个道场会呈现你们这一群人或主骑士的力量不断在综合嘛，主骑士的引导，大众的力量形成这个道场的风格样子会出来。有时候一时不能力，无能力改，但时间如果够，能力够的话，这个道场会长什么样子，就跟这里面的力量的呈现是有关的。我们的身体说是无辜了，不是，你的身体如何，其实跟你的心念还是有关的。要彻底改变就要长时间，但我们的身体点点滴滴它会反映你的心理的，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会越来越看到，就是每个人在调整，而每个人在认知，他跳不开他的范围。那如何最容易跳开他的范围？建立之间，因为如果你没有建立佛法的比较亲近的知见，你想跳开都不可能。我常讲的，你再怎么跑还是在高速公路的左右侧而已，因为你上去了。你一旦接受世间法而没有佛法的正确的思维，你怎么跳都跳不开。所以我们今天论一个实际，你今天想要做一个人上人，想要处理三界，可能吗？我们讲严苛一点，第一个，事实上不可能。假如你没有出格的见地，不可能。我们讲实际一点，你本身的认知，你没有打开你的范围，你再怎么想还是在那个范围。有时候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你如果没有如实的，因为这个世间是你的约束，你自我的约束，你自我的执着，你没有透过佛法看到它的虚假，你调来调去总离不开对它的执着，不是吗？变来变去离不开那个鸟笼啊，还是那个鸟笼。所以你说我们要出离娑婆，你知道什么叫娑婆？所以有时候我们照一个比较彻底的观念来看，我们从世间的琐琐碎碎的计较分别当中，你就知道不可能。第一个，因为那就是娑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到底能不能处理，自己衡量一下知道了。早上起来想的是什么？哎呀，股票，这往生股票到了，那第七道，你现在起心动了，你就必须要有能脱离，能抉择这个虚假，而有这种处理，这才叫是自信心的一心不乱。但这个每一个东西都是因缘和合的，也都有意义的，都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在亲近我们自己的身心。所以我们能恰当的知道文跟义，能善用文义，但不会被文义的，不会在文义当中不该争的给他争，不该减的不要给他减。文义无过失，是你颠倒执着。所以我们在谈语言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话会一直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本身我们就不固执。甚至你应该说，这句话出去应该会引起哪些分别？善巧的人说，这些话会代表什么？那所以众生一旦起这个话，往往会掉入哪些执着？所以为什么要补充另外一个话？因为防止你掉入那个执着。我说我们在跟正常人讲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个，何况那不正常那就很难了。我认为我跟他讲冷他会觉得热，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跟他讲冷冰的时候他会觉得热，这个有点颠倒，这个我就没办法教。一般正常我们讲冰的时候他会应该是冷的感觉嘛，对不对？啊，这个感觉当中我们依正常的人思维再加以调整。但最怕的是连起码的世间的分别都混乱，那难，那就是很低啊，很低，他无从引导，连起码的共通的感觉他就不容易升起。好，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由意无导故啊，能通达诸颠倒相。什么叫颠倒？其实前面的文也会颠倒啊，因为我们讲文艺自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会执着他的自信，然后加以妄想分别。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语言沟通当中经常升起种种的意义，然后意义不同语言在这种文艺的流通当中又执着有一个法定法在里面，那有这个定法之后还什么妄想分别，这样我们不断在堆砌很多的妄想啊。所以然后一群人就在那里沟通，但都没有讲到真实的东西。乃至我们有时候在佛法当中不断的在熏习，那我们要问的是你们讲的有没有实质？如果没有建立佛法的正见，即便在佛法佛教佛门当中应用所有的佛法名相，其实是无不相干的。为什么？你用的是凡夫的执着，你的本质是凡夫的执着，用的是佛教名相，其实还是执着。好，所以这是一个就有了解这个我们所谈的这个意啊，这个意其实是相似显现而已，并没有真实。那我们知道以后能善取其意呀、那这叫无颠倒。好，接着由作意无导故，作意无导与导因缘能证远离。为什么？我们不是讲不是有那种熏习吗？熏习呢作意吗？作意以后产生什么？产生了这些文跟意嘛。所以第一个，我们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不是很重要？我们现在的心，比如说我把它当真，当真之后我一路上是不是都不在我意义，我这样的颠倒所起的作意是不是后续都颠倒？我们现在问题经常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刻意要去恶修善吗？问题是你去恶修善，如果你对善恶的认知错误，你去恶修善这么用也没用啊。这就我们教缘起法的时候，你那不正思维啊。什么正思维？你要知道它的缘起啊。你不了解缘起的时候，你的所有思维根本就错啊。那源头错了以后，后面怎么对？我也讲善，你也讲善。我的善跟你的善就不同，我跟你讲颠倒，你跟我讲颠倒，我们要修行要破除颠倒。对啊，我知道啊，问题你讲破颠倒我破颠倒，但问题你的是越来越颠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颠倒，是不是？就像说我们要厌离娑婆，厌啊，你也不知道娑婆在哪里，所以我一直跟你讲娑婆在哪里，爱去有 他们讲怨爱怨怨怨啊，一直爱爱爱，就我也不知道那个娑婆在哪里，弄了老半天，你还是跑不开的。好，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与导因缘能正远离啊，啊，就因缘这个颠倒的因缘，第一个从我们的一些过去熏习的名缘熏习里面形成了一种对世间的戏论心。这个戏论心引起我们不当思维，对不对？我们不能如实的知道因缘，就是过去的这种俱生我执、俱生法执这些，那形成一个习惯以后，生下来就开始又冲动了。啊，透过后天的熏习，把过去养成的那种执着性再带起来。那以前是畜生，畜生表达的畜生执着不一样。那我们当人，其实执着还是在里头，只是他畜生他不会用那个语言。当人的时候，受过后天的影响的，所以会语言比较聪明，不是？其实那个我执还差不多了，他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东，了解这个因缘，啊，了解这个三性。那我们在作义上是不是依然作义？依然作义，但这个作义就不会是吧？慢慢跟什么？跟名相应。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也不是马上全懂，但我们现在半懂半懂的这种缘起法，是不是也比较不会掉入对境界的那种直接冲动的执着？多一点知道他的虚假。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中论的看法，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了解都还会执着，那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就算依着佛法，你这个不了解的颠倒心，依着佛法，依佛法的外相，你那个烦恼心颠倒心还是在滋润的。那我们现在如果我常讲，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放不下，那我常讲放不下你执啊，可是真的呢，听一听好像执也怪怪的哦。你这样讲我不大能接受，可是我原来的想法好像也不可靠，哎，这就进步了。之前就是说我对我的看法是，啊，100%就是这样啊。你这种100%的这样的认知，其实是不断滋长生死的。但透过不断的理解说，我是放不下，但我之前的100%怎么好像找不到理由呢？我本来认为这个东西就这么存在，可是透过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啊，种种因缘生。哎，对呢，找什么理由还真找不出它存在的理由，有点心虚了。这么一个对世间的执着有点心虚，表示你的烦恼开始动，是这样的。那我们以前是信誓旦旦啊，斩钉截铁就是这样。现在，你的道理我不敢接受，但我这边我也必须要再理清一下。我搞不清楚，这个就开始在，就牙齿开始在咬咬，到最后就可以拔掉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我们经常是学很多法啊，就强迫自己去做这个思维。这是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就是叫你这样思维就这样思维，却不知道这个思维其实背后有理由，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给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明清楚的根据才叫你正思维，而不是不知缘由，人家叫你说哎呀我们不要取向，然后就呆呆的不取向。我们之所以不取向，是我要取哪个向啊？你如果心里不开解，叫你不取向，你只有压抑嘛。所以为什么你看整个唯识都一直在讲缘起法，他给你就不要取啊，你取的会出问题啊，因为事实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如果道理懂的时候，我们要取的时候，假如你真懂他的因缘，你那种冲动性是不是会经过不断学习当中，你那种冲动是不是会减缓？被骗一次、骗两次、骗三次，大概也知道了吧？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次再一次，明明是假的，为什么那么爱做？其实这都是给你给我们讲叫心开意解，然后再慢慢就对治那个习气。因为我们虽然懂，但有时候习性还会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完全懂，但懂一些的时候，也开始起疑，开始观察。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们，就是说，当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当中，你面对境，面对你的烦恼，你有没有那种观照的力？没有，等于是白学的。今天讲实在的，根本没有动你的生死根。任你学太多都没有。好，所以我们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在强调它的作用，如果没有，那真的很冤枉。错过了这一期，以后下次我觉得机会难了。好，有作意无导，于导因缘能正远离。再过来，有不导不动无导，善取彼相啊。那这个是什么？不动无导，他这里讲不是我们讲说以有以无，我们都不会动摇。为什么？我们要么就取断灭啊，就说没有；要么就有。那我们现在是有则有，无则无，以有无相，我们能如如不动，对不对？我们知道它如幻，有没有真？没有啊？有没有如幻？有这样的如幻有。但有没有真实有？没有。所以我们对一个相，我们是不是善取其相？知道啊？有没有？有。在我取这个相的同时，我不迷惑。为什么？我知道这个相是因和因缘而有，乱世所现，对不对？有没有？有，有，但不真实。所以这时候你对一切东西能不能善加分别？所以一个人的智慧能在很多地方同时能看得越清楚。我常讲一句话，就是菩萨不拘小节，不是不知小节，因为轻重能分了。好，而且他不但能，他不拘小节，但能知小节，而且知道微细的变化都带动的法无尽的变化，因为无常。就像说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知道刹那之间皆无常，而且都无一法从前刹那移到下刹那。但我们现在要不要去计较这个？我们如果能知道这个因，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善巧应用这个身体，并不妨碍你对你的生命中刹那无常的体会啊。可以说他可以不拘这个身体的这种小节，但他并不是知，他不是说爱着这个，而是他其实很知道，刹那之间没有一法曾经稳定过。那感受到稍微一点不一样，整个法就变了。但不妨碍他游戏人间，用这个法来对应世间。好，所以善取彼相啊，能知道这个有无啊。好，再过来，由自相无导，修彼对治无分别道。自相，我们不是讲说依法，这个在我们看前面哈，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看在哪里呀？自相啊，就是他唯一啊，这个我们不是有这个，就是他的本身一切法，但如唯有名啊， 你看那个在第五，这个在127页，127页大概中间再下来，论曰啊，于志向舞蹈者，于志向舞蹈知一切为名，离一切分别，一胜一志向。若一世俗地，是不是有名，而且有差别，对不对？那第一个，我们就知道啊，一切为名，一切为名，有没有看到？啊，论颂曰：于志向舞蹈知一切为名，离一切啊分别，一胜一志向。那我们讲说无分别，无分别是什么？所以无分别不是这个，在今年我们在讲那个金刚师的共修里面，我会有一个题目，就是对无分别加以说明。其实我们如果在这里学啊，就比较清楚，无分别它是知道这个，我们今天要不取分别的意思是不是都笨笨的不分别。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分别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文意很多概念执着说有这个东西，赋予它名，赋予它意。但如果我们发觉我们所要分别那个对象，一切假合，那我们提供，我们现在如果讲圣诞老人，有没有分别？有啊，不然我怎么讲故事？但我在这个分别圣诞老人说，我故事讲的非常灵哦，这个生动活泼。可是这中间有没有刹那之间执着圣诞老人为真的这个字分别？有没有？是没有。就是我故事可以讲了很久很久，可是这中间没有一点曾经掉入执着圣诞老人为真。我没有去分别那个实有圣诞老人，我去分别他，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没有，我怎么分别？可是我故事还在造分别哦，所以很多人不分别就呆了，就这样，不讲圣诞老人叫无分别。我们讲了，我照讲圣诞老人，我也不分别，所以有的人不分别是断灭的。我们的不分别是智慧的，因为我知道一切法唯有名，所以不分别难道就笨了吗？不是，不分别才聪明呢。很多人讲不分别，不要动，不要分别。我说是这样吗？那佛陀当初，佛陀平常叫阿难，你过来，师尊，你分别，你怎么还知道我叫阿难？叫舍利佛，佛陀你很会分别哦，你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哦，不然你怎么会知道？那你的意思是佛陀证的无分别以后，就像石头一块，什么都不知道？那干脆不要修，是不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他就举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第一个无分别道，那无分别很简单，它有没有这种种种相状、因缘乃至世间沟通的东西？有没有？有，但你必须要它是知道为名，因为它没有实质，它只有安立的因缘安立的。这时候我才仔细对它不必要的执取心，无分别。好。所以我常讲说，当有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一种修法，但这个修法，有的人在修变成空幻想，因为第一个他没有一个前面的资粮，也就是说，很多人看到一些般若的一些祖师大的一些句子啊，然后自己就开始质押自己的想法，不要分别，而这种学法是越学越愚痴的。我今天的不分别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分别？啊，就没有哦。啊，圣诞老人就没有叫我怎么分别？哎，你圣诞老人的故事讲到这， 你知道圣诞老人他出生哪个地方？出生哪个地方？我怎么知道？他不存在啊。圣诞老人他几岁？他几岁啊？他父母是谁？你再继续往下去，他哪一个国籍？哇，这很麻烦了。这个你从一头凑，我后面一直跟着你解释，就没有啊。我一口气没有，我还要分别，是不是？好，所以你讲了圣诞老人故事，打坐的时候，你会不会？你只会想情节，如果教育，你会不会一直在圣诞老人？我这样讲，你会不会同意？真的，你一定要加持我，真的，这个有病了、啊，这个，这种分别会不会起？不会啊。你可能故事有时候编到最后动脑筋动太多，会讲故事怎么讲灵活，但这中间绝对不会掉入跟圣诞老人在寻求一种沟通，不会啊。为什么？因为你内心始终就知道假的嘛。好，如果我们对世间法有这样的稳定沟了解的时候，你坐下来，请问你的心要放哪里？我干嘛要放哪里？我哪里都可以放。很多人就说我的心哪里，一切都不能。你怎么？他第一个，他有不能止，他竟然在找无。所以很多人修到最后，心飘忽起来。当我不分别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愿一切法的。为什么？重点是我知道他不可得，而不是我必须要跟他隔离掉。那如果我们在修持当中，我们心里有数，我们是不是自然止息？我们这个止息要不要控制？不需要啊。那问题这个关键在哪里？你必须要如实通达。你不通达，你的心硬在那里造作，讲不分别，可分别咯。就像禅宗不立文字，那立的不少了。是不是？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在修般若空观，问题出在哪里？对缘起没有一个踏实的学习。直接，因为其实过去禅宗祖师大德他们有很高的智慧，对适当的根基，简单说他们就能放下，就能就算没有完全放下，也能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在不断练习。但对很钝的人，你一跟他讲不分别的时候，他开始怎么样？完全用遮的，用挡的，只能不断勉强压抑自己，不起分别。而这个不分别刚好让他远离缘起的观察，一旦远离缘起的观察，刚好是越来越愚痴。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学到笨的就是这样。好，那如果你心里很透，就是说我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那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安然？讲完了又他不实在啊，我也不需要去排斥他啊、哦。我圣诞老人故事讲太多了，我千万不要执着圣诞老人，这也不用提醒啊，不用提醒。哦，会不会讲太多会出什么问题？有的人说话马容易多如马道，会不会？因为你直了，或者说马就马谁去啊？那你话老鼠就。变老鼠啊！那种话不要讲太多，会应验。我讲这句话就，为什么坏的都会应验？那我如果天天想一千万，那我就中了，对吧？有的人讲坏的不要乱讲，会应验哦。你尽管讲，那、你如果坏的会应验，那你就讲好的哦，我一定会中乐透。你看，你到最后乐透没中了，你到精神烟雨去了啊！不是这样的问题，哎。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当你对一个缘起有一个适当的了解的时候，你的心会慢慢离一切不当的分别。而这个不当的分别不是你用很多意志去抗争的，而是你如实抉择它的缘起，而产生越来越顺当的放下。而这个放下最主要是因为它是虚妄，好，是身心是不需要扭曲的。好，再管由共相无导能正通达， 本性清净，哎，对不对？嗯，因为这里面他谈到，我们再回头一看哈，以离真法界，在一二八页，以离真法界，无有别于法，故通达此者，于共相无倒，就是一切法什么千奇百怪，讲到最后皆是无我。那这个无我不是、啊、不是从本，从本至今从来一个法都不曾生或灭，因为灭要靠生，生不可得，何来灭？是，所以为什么从以这个道理，我之前不是讲说，如果我知道一切法都有一种共同的道理，我即便落入一切差别，我的身心也依然可以不动。为什么？以共相处，即便它变化很多，它依然是什么？不可得。那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常讲立缘对境修止观的一个重要法则。你同时尊重它的缘起，是不是可以依不同的缘面对烦恼，面对病苦，面对禅定，面对种种东西，你是不是可以加以对应？但无论他种种境界，天台里面实境实成观，就算境界再怎么变，基本上都不离开，皆是什么？即空即假即种。为什么能即空即假即种？一切法当下无自性，法界空相，虽无自性，自有因缘，叫假，空假不二，中空假不是分开，就在一切缘起处说它为空，就在缘起处说它有如是相差别，这不是有讲吗？如果依世俗地有没有种种相状？有假，就在假处有没有它的真实体？无空，空假在哪里？当下，即空即假即种，有那么困难？因为它是事实啊。所以后来菩萨道在对应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随时，他其实不需要扭曲，他只是一个直接应对，有没有？有，尊重因果，确实也知道因果的一切因果法都是生生灭灭，是这样啊。再过来我们看，有染尽无倒，了知未断，即已断障啊，就是我们颠倒思维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染跟净，那我们现在怎么去判断我们有没有已断未断？这里面又涉及到后头有很多，这里面他打结第七页啊，此修道中如何了？我们现在先不谈论他的位次的啊，我喜欢直接同谈法，或者再论的话，其实初地、二地、三地各有它的特胜，要配的话，我比较不多谈这个啊。你们要了解也可以，但我要讲说染以染尽无倒啊，了知未断即已断障，我们现在把它应用到这里，就是说已生恶未生恶，已生善未生善，我不是一直讲吗？是正勤关键在哪里？善恶你要能分，所以大家取其是正勤的精进，但问题它作为菩提分法要有觉，没有觉的四正勤是没办法修的。所以你如果不了解在一个菩提道菩提分法里面它如何觉，以觉来论善恶，才知道以生善未生善，以生恶未生恶，这时候你才有下手处，是不是？你看他讲说于染尽无倒的时候，我们才能了知未断即已断障，是吧？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